我们继续同站立，为今天的主日崇拜献上我们一同的祷告。周主前给你去做水听。我们在天上父，圣哉圣哉圣哉，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我们无法想象你圣洁，我们当然也无法彻底知道我们的败坏，但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亲自所设立的主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又复活。我们今天得站立在这里，那是父神你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感谢你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成这奇妙的救赎的工作。我们祈求你阿爸父啊，今天将这站立的众弟兄姊妹包括慕道的朋友都仰望交托在阿爸父你的手，求你接近赦免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无论是我们对神对人所有的一切的罪恶和过犯，都求你再次借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和赦免，好让我们今天守节心清来到这里，好让我们欢欢喜喜仰望我们已经复活为我们的得救创始成功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归一切荣耀与你。父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是风云变化，我们也知道我们渐渐地闻到危险的气息，我们也仿佛看见黎明前的黑暗是多么的厚重，但父啊，我们祈求你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啊你的身上，我们祈求阿爸父你也怜悯赐给我们的双手和双脚，让我们去服侍这世代的人，如同大卫去服侍那世代的人一样。我们的心是属天的，但我们仍然有属地的性情，我们祈求你怜悯，好叫我们不断的去成圣，好叫我们在这世上去被称为阿爸父，去被称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徒的时候，真的是行出来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当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求你加力量。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保守和看顾你的教会，求你也怜悯这世上的君王，有许多的君王去抵挡和逼迫你的教会，我们也将他们交在你的手，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心，但他们的心在神你的眼中不过是垄沟的水。祈求阿爸父你特别的怜悯，因着你的教会，因着你的儿女，你也护庇了这一座的城市，你也看顾了这个国家，你也赐了很多的福气，让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发展，在经济上在物质上极大的丰富。但我们祈求阿爸父你的圣灵再次的特别的去动工，让这个国家不单是有美好的建筑，不单是有美好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更有人心的悔改归向主，在灵里面真的是成为你所悦纳的样子。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也特别看顾今天为你正道站讲台的张福堂牧师，他有身体上的软弱，特别将他的身体的软弱交在你的手，求你医治他，求你也怜悯，特别是在他站讲台的时候，父啊你的灵充满他，以真理束他的腰，传讲属天的话语，传讲你所喜悦的话语，好叫讲的听的在今天同盟一位圣灵的感动，同盟造就。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借着讲台的施工去牧养你的儿女，父啊也将今天无论是厨房的施工、主日学的施工、释放的施工、探访的施工、接待的施工，还有文字小组等等这些的施工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愿你也特别的怜悯，感谢你，愿一切荣耀归于你。我们不配而不完全的祷告，那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请跟师父读经的时间，主题是腓立比书的第十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力量，经文在第十章，我们用记录方式读出今天的经文。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 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
你要在第五段里知道凡事借着祷告祈求都感谢，叫你们所要的都往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有一句话，还是真实的、可信的、独立的、信心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热情，若有什么自然，这些事你们都要纪念。
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上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有机会。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理，也知道怎样处理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地，我都得到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一起。
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了六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天，所以啊。看需要主的恩典哈，所以我这个右眼看大家是模糊的哈，我这个右眼很奇怪的，总是飘着烟雾的哈，所以希望主能够来看过，眼睛越来越明亮一点，因为这个眼睛好像看的是模糊不清的，但是也感谢主，让我们继续的在主的爱里面。其实腓立比书我们也讲到，可以说倒数第二讲了哈，下个第五个礼拜我们就正好这个月会把这个腓立比书整个讲完。那么在整个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这是保罗四封什么监狱书信的其中一封，所以你看保罗整个在监狱书信里面，你看不到任何的愁苦，看不到保罗在监狱里面好像很悲观，也没有看到他还有很多的愤世嫉俗的这种态度，他仍然什么在主里边去传讲他自己真理。所以我们保罗这个监狱书信里面，他借着引言来祈雨与问安，来跟腓立比教会表达他自己在主里边那种爱的关系。当然最后特别是在第一部分里边祈雨祷愿里面，成为历史里在圣徒们为自己祷告也为教会祷告的伟大的篇章，就是要我们的爱心在这点知识和见识上多而有多，从而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结满仁义的果子，直到基督的日子。所以呢，基督徒真的被神充满的，被神所爱的人都有爱了，但这种爱情怎么在个人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呢？这就是基督徒层次不齐的情况。我们不要随便去判断，如果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随便说别人没有爱心，爱心都有了，这不怎么爱心怎么在个人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呢？这个是基督徒要重点的。当然我们要常常明白，一些挂名的基督徒也未必是基督徒，那个有可能没有爱心，是充满着争斗，充满着嫉妒，充满着苦毒和怨恨，这个上帝会淘汰。但是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注意要爱一下别人知识，好，知识见识多又多。那第二部分我们讲福音于我们是基督是我们的一切，里面有四个内容，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是个大概念，那一切里面包括哪些内容呢？第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当然这个最重要的哈。所以基督教信仰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它是来耶稣来说，我要叫羊得什么生命，不但得生命，当然后面还得到什么更丰盛的生命。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我们知道保罗身在捆锁中，他却生死为基督，这个是不容易啊。但历史历代的人总有一些人围着，当然基督的缘故他愿意什么舍身流血，这个能够明白。第二部分，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榜样，哎，这个什么不但要成为生命，这个生命要更丰盛，所以我们是在生命里面效法基督的榜样，信仰的根基， 心眼的根基反映出你的内在生命的那个危机，到底你是神的儿女还是不神的儿女。一个真正被神拯救的儿女，你一动的感恩，无论别人对你，哪怕是你的仇敌，你都能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更何况神借着这些东西在你身边曾经给你无数的恩典，不应该的，不应该那么冷漠的，不应该不如意的就什么就冷漠的一走了之，好像敌人一样的，这不正常，一定不正常。你想一想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儿女你是兄弟姐妹会这样吗？不可能，我总是觉得你是不可能的，对不对？你父母生了几个孩子，可能这个孩子们有不同的，当然要么你是被一些宗教所什么掳掠，我们也承认在中国的某些黑暗时期，那真的是夫妻之间反目为仇，亲兄弟姊妹之间互相告状，互相揭发，但在教会里面会这样也出现这种情况，你觉得正常吗？一定是宗教狂热走火入魔，那些信仰有问题了，不应该的。弟兄姐妹，我们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可能有不同的圣经立场，可能有很多不同的领受，但也不至于什么反目为仇，不至于去人与人之间产生不必要的那种攻击和麻烦。为什么？因为你要想到神切的你其实至少在一起的那些观音彼此是带来恩典的，所以要求主来带领。所以这什么呢？这是不可以去什么去践踏那些神的恩典的，不可以一句叫一丑否定了北郡，一个哪怕得罪和伤害，把以前那个所有神透过你周围人对你的恩情全部践踏了，这不是上帝的恩典。这个下个礼拜我会讲这个问题的，关于为什么这个道谢馈送祝福案里面要变成什么永恒的纪念，在主里边一定要永恒的纪念，基督徒要懂得感恩。好，我们今天呢会稍微什么呢，基督徒力量里面还是讲到了什么，在基督里生命的关系里面，我们在主里面是亲爱的，是应该彼此想念的，这个很重要的，是主的恩典。无论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看法，各有各的个性，对圣经理解可能会有不同的层次，但是如何无论如何不能破坏在主里边那种爱的关系。或许来往很密切，或许来往呢不那么密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天我们共同跟那位主的关系密切了。我们或者来往的很多，我们或者来往的很少，但是在主里面的思念跟慈爱是残存的。所以我们什么在生命里的接纳与欣赏也要是有的，哪怕现在你不开心，你对那个弟兄姐妹现在并不感觉很好，然而你还是想一想在主里边他有什么值得你欣赏的地方。也就是说还有在生命里的教导与勉励，那我们当然也需要去彼此教导，需要彼此去提醒，不是什么都是好的，说舒服的话，说恭维的话，这个当然该欣赏要欣赏，该思念要思念，该劝勉要劝勉，所以这个是鼓励。当然在生命里的劝勉与提醒，那还要有什么该责备要责备，甚至要什么就需要一些勉励劝勉你改变一些不应该的东西。这个在主里边，如果你我们经常说友谊是什么，友谊如果只能听好话，只能听欣赏的话安慰的话，这是需要的，但这个关系是不够深入的，是肤浅的关系。真的检验友谊的更厉害的是什么呢，是能够经得起彼此的劝勉和责备，还能够持守这什么这种美好的关系。所以你看到没有，就劝友阿爹和熊都基两位姊妹要在主里同心。你看保罗在那个时代，在2000来年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保罗作为一个伟大的使徒，外邦的使徒，菲利比教会的这是两个姊妹的不和睦他都看得很重，有没有吗？所以这个你要明白，可能我自己最大的痛苦也就是往往我们有时候对身边的人往往是得罪最厉害的人，是真的。为什么？因为确实很近，所以你看彼此关系很重要。所以你会觉得当你的就说你当你觉得夫妻不同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很痛苦。会为什么经常说为什么形容这个人际关系最痛苦的词都是用在夫妻的，叫同床什么异梦呢？所以我们就说这世界在人际关系里面最重要是夫妻关系，一旦夫妻貌合神离，就发现这种关系很悲惨， 第二就是什么关系？我认为第二个重要关系就是教会里的同工的关系，同工的关系。如果在教会里的打的属灵的旗号是弟兄姐妹，那个特别长老会、同工会、长子会，一旦不合不同意，哇，我好痛苦，我真的很痛苦，我一直没办法，没有办法安心。为什么？因为这是重大的一个发动机，大家知道。所以你看一部车，无论外面怎么好，喷喷漆再不好看，大不了喷喷漆几千块钱就搞得很好很好了。为什么一部车发动机有问题了，基本上是这部车基本上报废掉了，基本报废掉了。所以为什么我每次看教会的长老会、同工会，特别叫长子会，如果不能够和睦的话，好吧，永远是一个心病。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问题，有问题要解决问题，不能够得过且过。为什么？因为保罗这个你看到，连为姊妹之间不和睦，保罗都会在腓立比把它讲出来，而且呢，而且是绝不放过，而且怎么样呢？甚至在历史的基督徒都能够读到这段经文，这个很厉害。这个有阿爹跟熏多基，我是谁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保罗讲的肯定不是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而已，所以告诉每个连两个姐妹的同工都要和睦，都要同意，都要同心。保罗知道他们不可同心，都要花那么笔墨写在一个不能增加不能减少的这个圣经里面。你想一想，神多么看重鼓励每个教会里边同工的关系要多么的忠诚，不是没有问题，一定会有问题，一定会有摩擦，一定会有不懂各种的，甚至有彼此得罪，或者会有单方面的得罪和伤害，但是这个不能够放在那里，所以就对他做好准备。有时在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会有一点点压力，特别做同工的一定会有压力，我也承认，如果你跟我之间有隔阂，我一定不会放过的，我一定会找你的，我们的长老们一定会找，如果是长老长老之间，我们一定上班会花很多时间来沟通。所以有时候他没讲，我承认有时候我到时候现在还好了，有时候以前我们长老会有时候会到一点钟夜里两点钟，有时候确实是有时候没有办法。长子会有时候当然现在考虑到不同的人要远一点，但有时候真的当有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算在这里面解决还要去解决，就说哎，好像为什么？因为这个同心太重要了，爱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要同心，不能同心怎么办？努力的尽心尽力。还不能同心呢，我坦白的跟你讲，你就应该需要亚伯兰跟罗德，你先左我先右，你先右我先左，必须要做一个选择。这个真的不能勉强的，不是人围的在一起，而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不能和睦宁愿分开，一定要记得主耶稣是常常赶人走，耶稣常常赶人走。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能在真理里面合而为一，倒不如大家彼此尊重，至少人格上不要再产生彼此的伤害和攻击，这个叫志不同道不合。这个时候在更基督徒更要看重，在真理上不能合一，在爱里面不能合一，那就只能给神时间，这也是一种尊重，需要给各自的时间，在主的里面再来受到神的造就。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劝啊，而且呢，不但你看有阿弟和熊多基两个人当事人需要和睦，保罗说的，如果超过他们能力和睦呢，其他要帮助的，身边人要出手。你不能说啊，不关我的事，你们俩的事情我不参与，不可以。因为如果关乎任何事情是你的亲密的同工，你都不能回避，你要成为和平的使者，你要帮助他们和睦。但这种和睦不是我核心里哈，我最怕的什么呢？就各大五十大板，有的是有的不是，不是核心里的啊，你们都有错，你有错，你有错，大家各自认错，这是常规处理的方法，但是不一定都是正确的。我们这星期四下午呢，在查约伯记哈，约伯记，约伯的三个重复就犯了一个错误，认为约伯被击打一定是因为罪，一定因为他犯罪了，不能这样做，不是用你的经验，不是用你的那个常规的思维， 所以你要分辨出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还是信仰之争的问题，这个每个人要特别要求主来给我们属灵的分辨力，要有属灵的看见，千万不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反过来讲呢，和稀泥，大家各打五十大板结束，做个和事佬，这也不一定正确。有的需要，但是大部分我告诉你，你需要有是非的。但这种是非是人的是非，也必须要搞清楚，谁对谁错就要搞清楚，对是对，错就错，不知对和错，大家彼此尊重，各自认自己的错。但是关于信仰之争，我们要把它另当别论。所以呢，求主来帮助，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提醒啊，征服一二的同工来帮助他们来彼此和睦，这个是不能回避的。第三什么呢？是肯定他们在福音事工上的一同劳苦，那还是要肯定的。那肯定他们什么？然后呢，在生命里的纪念与认定。哦，这个我总是很重要，弟兄姐妹，我现在发现什么呢？你看你的基督徒为什么第一美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任性。基督圣灵来重生你的时候，第一个对你身上的反应就是你任性基督。但任性基督什么概念？就我永不改变。永不改变又是什么呢？就在当中可能会有矛盾，会有冲突，会有得罪，会有伤害，会有，当然基督是完全的，所以基督认定了我们，我们也认定了基督，基督的拣选我们早已神早已千古不变的。那神透过任性，我们的任性把这个信心的第一个美德赐给基督徒，就是我永不改变。现在我们基督徒缺乏这个，你知道吗？缺乏这个。但还好，在我们教会，我还这一点，我婚姻我也是鼓励弟兄姐妹的。当你结婚之后，也是一个认定。为什么？当你夫妻结婚之后，意味着无论对方怎么样，你都不可改变对对方的那个委身一生的相爱，这是不能改变的。好，这个好像很多人能够同意，这个我也能够同意。说了弟兄姐妹说，我这个我也能够同意。婚姻呢，一旦在基督里结婚了，亲爱的某某弟兄，你愿意娶某某姊妹做你的妻子吗？无论她是什么健康还是疾病，刚强还是软弱，美貌还是失色的时候，你愿意一生一世去爱她，去呵护她，去带领她吗？你要说我愿意。为什么姐妹说某某姊妹你愿意嫁给某某弟兄做她的丈夫做？无论他是什么，肝强是软弱，健康是疾病，贫穷还是富足，你愿一生一世的去敬重他，去跟随他，去顺服他吗？你要回答我愿意。就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婚姻的一个觉知，就是你不可以改变了，认定。同样道理，我发现弟兄姐妹要注意，你的同工关系要认定，也是很重要。所以你看到没有？你看结了婚的为什么这么认定重要呢？因为你看你的儿女们，无论他怎么样，你都是你的儿女。这个儿女可能很敬畏神，那个儿女可能很悖逆，但他不会离弃的。你不会离弃的，你不会因为这个儿女后来甚至到他的都放弃信仰了，难道他不是你的儿女吗？又是你的儿女，你还是不离不弃的。我告诉你，这个人就缺乏认定。认定之后，你知道吗？还是有问题，肯定的，夫妻之间不可能没有问题。但那个认定太重要了，但我认为那个认定是不可改变的，我就会全力以赴。但我那个认定可以改变，可以大不了我什么，我转身走掉。那个时候你的投入的那个程度是大打折扣的，对不对？我经常讲什么叫没有退路的什么出路。在婚姻里面讲，离婚不是你的退路，再婚不是你的出路，没有退路的婚姻才有真正什么出路，叫绝处逢生。你知道你没有别的选择，你的婚姻你必须要全力的不顾一切的，甚至为对方舍命的去捍卫你的婚姻就够了。其实我告诉你，在基督的同工关系也是如此，只要不是关乎真理的问题，只要不是关于教育的问题，你们应该彼此对付的。无论在一起有什么样的个性上冲突，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纷争，无论在什么样一个得罪和伤害，你要认定，认定这种关系更重要，然后在当中解决问题。当然如果真的是爱主的弟兄姐妹，发现最后发现我们的教育上不一样，但如果真的还是基督徒的话，在爱里面还是可以认定那种关系的，不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怨恨和苦毒。 我们可以和平的分开，大家各自的侍奉主，将来向神交战。甚至有一天我发现我的交易你错了，你是对的，我们还是可以再一次回到一起的。那个的基督里的爱，那个真的是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弟兄姐妹，认定太重要了。所以这个认定，耶稣在基督里，在主里面的生命的纪念与认定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要有这个品质。我告诉你，现在我们中国的基督徒也好，但是就缺乏这个。我们现在基督徒要缺乏这个，要缺乏认定。太容易明知保身，太容易打退堂鼓，或者太容易把里边的苦毒藏着，把那苦毒放在心里边，最后什么呢？就是我惹不起，我什么多也麻烦，这个你也很麻烦，你带到哪里去，苦毒是跟着你的，知道你有钱再来解决。所以求主要带领。所以好，今天我们要什么呢？所以什么，就你看到没有，歌里面许许一群一同做工的，他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保罗是提到的，你看到没有？这个除了这两位姊妹，还有格里面，还有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而且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之上，保罗的那个纪念，因为他确定他们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很感谢主。今天呢我们什么呢啊，上次我们跟大家讲的好了，这是靠主喜乐的秘诀。今天我们很快看一下这种正面来讲的什么呢，他说要靠主常喜乐。第一，我刚上次那个专有名字大家要记得好，表现出末世式的谦让。我上个礼拜讲了，我不多讲，上次讲了哈。末世式的谦让是什么意思呢？就舍己的。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总是觉得什么呢？本来我是跟弟兄姐妹相爱的，但是触犯到我的利益了，我不干了。他只要不侵犯我的利益，我都能够谦让。那个谦让是虚假的谦让，我告诉你，真谦什么呢？就是说真的，一定是面对利益的冲突。你还那么的谦让，那说不行啊，那我本来我正准备这个月准备换一个大房子的，他给我搞了我10万块钱没有了，这个不行，因为10万块钱对我来说很重要啊，所以我不能够原谅他，我要跟他要征战一下，我不能谦让。但是你要知道，我说如果明天主再来了呢，如果明天主就来了，你还要不要买这个大房子呢？哦，那我就不要了，除了10万块钱我也不要了，那就对了嘛。哦，你是因为什么主还没有再来吗？我还是在地上要好好的生活的吗？我还是要增强我的利益的吗？你看到没有，这个末世式的谦让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叫过一天了一日。我们这种过一天了一日，不像不信主的过一天了一日混日子，不是？好，基督的过一天了一日什么概念呢？他说我今天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明天主就再来做准备，明天主就来了，所以我不再计较了。弟兄得罪我，我也不能计较了，我可以彼此和睦的，我要是跟对方和睦，无论他怎么得罪我，我要找他。那我得罪他，我更要找他，我赶快向他道歉。他得罪我，我一定要找他，我不会放过的。不放过不代表说我要去跟他干，不是的，是指他的错来，帮你的弟兄悔改，以至于你的弟兄明天主再来的时候呢，他也是无愧的良心，也可以坦然的面对主说，我该跑的路我都跑了，我该守的到手了，我该打的仗打了，你只要赢得你的弟兄的在主里边的无愧的良心。所以你得罪弟兄，向弟兄道歉，向神道歉。你被对方得罪，你不可以说那我就算了，我就忍一忍就算了，反正我也不说，大不了我就躲开呗，不能这样做，单独找他谈，不停找两三个的谈，还不停告诉教会，对我那边一定要诚实，知道吗？特别华人中国人一定要学习这个，贼汉说这个心里想的不一样，搞得好麻烦，搞得人际关系非常复杂，在大陆更是如此，到了美国的华人还是残留这些劣根性的东西，在华人的基督徒里边还是有这些劣根性的东西，那可见我们在中国这个传统里面泡出来的中国人就更要小心了，九曲十八弯了，阴险诡诈的，单面笑嘻嘻的，这边一离开你的话咬牙切齿的，那很麻烦，我就很怕这个东西背后砍，不准刀砍你，他见到面的时候又很好，哇，这个是很麻烦。 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呢，一定要默许的谦让。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大家注意，没有什么大了不得的，也就这个时间说，大不了我为弟兄舍命。如果你真的能够为弟兄舍命了，你说那不是啊，主还让我多活几年，为主多美好的见证。问题主明天就来了，你还活着干嘛？明白吗？明天主就来了，所以你也不需要了，你为他舍命就好了。这种默许的谦让会减少很多麻烦，很多麻烦，大家太容易计较了，都不明白为什么你就中枪了，都不知道，死都死的不明白，活的也没活清楚。所以这就是中国人内斗里面那种，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哎呀，真的不必要的麻烦，能不能简单一点？这就是保罗所提到的默许的谦让，你才能够喜乐。第二，什么叫应当一无挂虑的祈祷？这个不容易哈，哇！我们你们说我也祷告哦，你也祷告哦，都祷告好，都祷告。一祷告呢，主啊，怎么办啊？别人欠我那500块钱没还给我，到底怎么办呢？你来管教他吧，感动他把钱给我吧。这话也真的是你真实的想法，但发现你是挂虑的，所以你也祷告，但祷告的很痛苦，祷告的都是什么哀求，祷告都是控告，祷告都是什么，都是向神告状，那个祷告很难搞。所以圣经说要应当一无挂虑，就要防止这个祷告祈求感谢天所要的告诉神，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什么心怀。那好了，那怎么才能够一无挂虑呢？就是要思念点美好的事，弟兄姐妹。哎呀，人就是这样的哈，就是这样的。那很奇怪，中国话叫一俊遮百丑，这个所谓的传统文化都告诉你，尽量一俊遮百丑。其实人要一丑什么，消百俊，一个丑把所有的他以前这里的美好的东西全部没有了，一笔勾销。这就是人性的败坏之处，就在这里，知道吗？别人得了你一次，你把以前的十次的恩情一笔勾销。所以这个有时候要认定，怎么认定呢？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广州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个弟兄他接待我，我跟他真的不认识，因为一个弟兄的弟兄，中间的弟兄因为是老外，所以把我接到广州之后呢，就把我交给这个广州的弟兄来接待我，安排我吃，安排我住，安排我探访，去接探访广州很多弟兄姐妹。我真的就是这个弟兄年纪比我大，广州本地的弟兄，但他却谦卑的服侍我，辅导给他，我真的很普人式的服侍。而且我第一次来广州，一个毛头小伙子，二十三四岁，到广州，没有理由他那么接待我那么好，做饭给我吃，每天陪我去。给我安排很多探访的计划，然后去访问那个弟兄，那个弟兄姐妹，他让我去鼓励别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很奇怪，我跟他不怎么熟悉。但是后来就让我一个心思，这个弟兄，后来，但是我后来他的脾气有点火爆，因为他以前是偷渡过两次香港被抓回来的，然后呢也没读多少书，在广州算什么比较粗鲁的一个文化不高的教士律师的人。但是他有个好处，他就是他也不隐瞒，他对谁高兴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所以当我后来又来广州之后呢，我就发现呢，就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呢也不容易，个性也很强。但后来每次我有钱准备生气的时候呢，圣灵还提醒我说：“哎，是那个弟兄以前对我的第一次那个接待，就想办法去感恩。”哎，当你不断的把这些东西感恩的时候呢？后来那些小小的得罪呢，你就发现了，就可以包容过去。本来很生气，算了，不跟这个家伙来往，甚至打个电话训他一顿就结束了。哎，但是每次拿起电话来的时候呢，圣灵光照说：“哎，曾经借着那个弟兄对你的恩情，你要数算上帝借他对你的恩情，不应该去计较。”不应该再去跟他有什么任何人之间的再去让你们的关系去不好的向来发展发展。需要出来带领，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什么呢？说那些美好的事情。所以这些什么事情，就是那些真实的
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天上这些灵都要思念。这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些美好的品哈。第对不对？效法使徒保罗的性言行举止，就是效法那些美好的属灵前辈们的美好的东西，而不是总是讲那些不好的东西。保罗是说的，你们当中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所以在鼓励前辈们上谈到这个，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呢？一个你要读圣经，这是很好的。第二，我是鼓励你们为什么常常读一本什么，常常读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这两个都是平行读更好。我记得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每天是读圣经或者解经书看一本，同时再看一本，解经看多了头脑有点爆炸的感觉，因为平时教义似的有点说理的比较好，然后呢中间休息一下呢就看一本属灵传记，一本属灵伟人的传记，这样看看他们前辈们面对这些人生的危机他怎么度过的，就是这两本书间的调和，一个血肉把你调和，哎，你的属灵生命的滋润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这本书来帮助。好，今天呢我们说呢，这样你看这样的得到什么呢？不仅让我们能得到上帝所赐的平安，更使得赐平安的上帝缠住我们什么，这是关键啊！不但是使得平安得到还不够，更要得到赐平安的神，这个属灵的境界不一样的啊，一个更深的境界，不仅是得到神的平安，这是副产品，得到赐平安的神参与我们同在。好，这个常常喜乐很不简单哈，常常喜乐好不好呢？哎呦，常常喜乐好不好呢？很好。怎么喜乐？靠住的吗？常喜乐。今天我跟大家讲什么呢？终于出来了，我今天要靠住大大喜乐。怎么靠住大大喜乐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什么？你看，看看第十节，第十节，我靠住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这是没得机会。所以这个大大喜乐是第一个。非语教会界的馈送表达对保罗的思念，什么意思？这里保罗说什么？说你看，你们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这里讲的呢不是经常思念，这个真实的啊，什么呢？是保罗借着以巴弗迪把腓立比的教会的一笔钱送到了保罗的手里，让以巴弗提在那里不但把钱送给保罗的团队的需要，而且也让以巴弗提甚至留在了腓立比来代替他们服侍保罗。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常常思念我的心，所以保罗是特别这个馈送来表达我们喜欢记得你。其实我跟你讲，在福音的关系我真的要感谢，我不是要提到具体的人，而是我这个礼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在我微信里面收到一笔钱给我，哎，我当时就不敢收，几千块钱突然在微信里面甩一个红包给我，那个转账给我，当时我是在干嘛的，我就没敢要，而且是不是那个地方气的他又问你发给我的，这个我就可能谢谢你，这个钱我现在不能收，第一我要找到，第二我要跟我妻子讨论一下，第三可能我还要再回到家，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在第二天这个弟兄他看我没有收，丈夫就打我电话，他说亲爱的丹老师，因为我知道他的经济情况是不好的，他的家庭是很难，他最近靠边救济他需要的人。他说，我说这笔钱我好像我不好意思，我不能收。他说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给你女儿支持上大学的一笔费用而已，一小部分而已，送我们送她一张机票钱。我说不用。他说这不是给你下地的。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我那么多年来，我很多机会前去思念你，但我只能在祷告里面纪念你，在基本上是我第一次的表达，因为我以前真的没有，从来没有过在金钱上曾经想过对你有负担。但是他说这一次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我这个跟我家经济有没有关系，没有直接关系，就是上帝很就让我做一个曾经被你牧养过的人。26年来是我第一次必须上帝给我的感觉，不是给你，是给神的一个叫他叫什么，他叫什么叫什么，特别的供奉。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这20年来神透过你给我的恩典，我无法阻断，我也不知道，其实那个时候跟神说好了。他说他这一次，他说他们家庭无论这个与他家庭的经济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这个我就能够体会到，在我准备这种经文，我准备的，我就能够凸显这个问题。他是什么呢？说腓立教会借着馈赠表达给保罗的思念。没错，在基督里不是用金钱来衡量，不是用钱来建立彼此的关系。当然这是就像我女儿在这里，我们一直在申请一个大学的时候，我跟美国那个教授，昨天我们又通过一个同学电话的时候呢，他提过很多，他说James，你知道在天国里面钱是最不重要的一个要素，判断神的旨意在你们上成就的最重要的不是金钱，是放在最后一个位置。在天国里面钱是最不算钱的，钱地上的人看其实，但是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什么不能的，对不对？但是他是一个，但是在天国里面他是你寻求神自己的最后的一个，不能说没不管他也不可能，他不是最重要，是放在最后一个教训。最后一个上帝所说来成就你开出路，但是呢确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当对这个钱的数字不是多少的时候，是表达什么？在基督里这个他表达这个一个思念，你知道吗？所以第二天晚上他打过电话之后，我当时以为过了24小时嘛，我说肯定已经正好退出去，你可以再打回来了。他说大师告诉你还可以说，因为还没有过24小时。后来我还是什么把微信里面一把钱先收了，说我领受了，我领受了，我也不能再拒绝善的恩典，我也不能拒绝对弟兄确实爱之来年。他说我真的上帝给我一个必须有的负担，而且真的不是我们，不会影响我们家庭的生活，不在乎家庭有没有钱，是上帝要借着我们必须表达爱的一个思念。所以这个什么呢，就是腓立教会借着馈赠表达对保罗的思念里面，给保罗带来一个大大的喜乐。当然下一条还有两个问题，下一条我继续讲关于最后结局里面感谢馈赠里面。好，但这个当然哦，你今天讲这话是不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让我们都来给你钱啊？小心这会落入个试探，小心这个并没有要有这个意思，你很小心彼此谈任何的想法都对，人有时候就这样，不要胡思乱想。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这里很有趣，但你看保罗怎么样？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现在就思念我，这是没得机会。所以下面一句话，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也所以跟我一样的心态，我刚才在说保罗并不是说这样的话你们不能给我钱了，那其他人没知道我 有缺乏，你们还要继续给我更多，没给的要继续，你要被感动给，已经给了还继续给，这就是伟大的心思。所以保罗就知道不要给这种试探，所以保罗怎么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什么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这个很奇妙。同样面对市场，所以当我们当时说有个教授说 我们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但是条件是你的女儿到美国必须答应委身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我这个我不能答应。这个呢，我宁愿这个钱现在不是上帝给的吧。我们首先不是要委身的教会你来支持我们母体学吧，这个我们不会做的。因为呢，就这个是约束在内，因为不是因为金钱而委身的教会。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不能够不知道，我们继续祷告与神的旨意。为什么要分这个主是要搞清楚，这主是要搞清楚，所以一定要明白什么神的旨意，哪个是优先呢？哪个是神带领的，然后祈求神的开路，绝对不是把金钱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以保罗说，其实保罗任何情况都有知足的心，这个是关键，听不见没？哎，这就是大大喜乐，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说你的残喜的那个喜乐，有可能很快就会破坏掉。特别在中国，你看到没有？你今天喜乐，可能明天灾难就来了，你怎么办？好像他们说，是啊，你们夫妻所有的家庭的收入都是什么？教会跟学校这两块，随时都会被解散跟关门。那你马上下个生活费从哪来的？所以你要看人，看一般乌合之众，你的危机太大。你最起码什么？我最起码还有个稳定的工作，我在社会上还有一个稳定的技能。我还可以，教会哪怕被分散掉了，我还可以什么工作来赚钱养家。这个觉得哇，你的生活还飘忽啊，就不是那个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所以保罗其实他的人生其实就这样，你看到没有？下个礼拜我会讲这个问题。其实保罗在某些地方他是做苦工的，你不要以为保罗他是一直都是靠别人的恩典，大家在跟着他手持杖权。在其实在格罗西书啊，在天堂的亚教会的时候，我跟你讲，他做苦工的。下个礼拜我下个礼拜会讲这个问题。我们看呢，所以保罗在我们看什么情况下呢？第一，他处卑贱还是处吩咐？有时候我告诉你讲啊，就算如果你在，我鼓励听姐妹，如果你现在比较，你觉得你现在生活比较无忧了，你需要先给你一个危机感。真的，你现在已经觉得什么呢？我就去教会也这样，不去教会我生活得挺好的。我每天读经也可以，不读经我生活也可以。我什么？我参与教会不是？我不参与教会不是？我的生活都没有无忧，都没有影响。甚至有的弟兄们更加的什么呢？我就不用工作，我也能够不愁生存的，所以我每天可以睡个懒觉到10点、12点。在这个里面你不小心越过了，小心需要求神给你危机感，求神让你卑贱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什么，我们有时候保罗说我什么，我从什么属卑贱给到什么属什么吩咐。有时候你吩咐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还是有缺乏的，如果你没有这种感觉怎么办？求神给你危机感。哎，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哈，要产生危机感。你说我没有什么危机感啊，我家庭也很稳定，我工作也稳定，我的收入也不错，我现在孩子也很乖，我现在教会万一出现危险，大不了就分散呗，反正我也不拿教会的钱，对不对？我也没有任何的靠教会养生，教会去了我也没增加我什么，不去呢也没什么损失的时候，麻烦。你需要先给你危机感，你现在好像丰富了，但是要求什么呢？给你有卑贱的那种心态做好准备。当然对基督徒来说，如果你经历了卑贱的时候，经历了吩咐的时候，当然我们说我有卑贱到吩咐肯定是容易的，但有一天实际上从吩咐再回到卑贱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一个检验，有很多人经历这个。如果你不警醒，可能这样的情况也会临到你的时候，你怎么学习？这个真的不容易。第二个什么呢？或饱足，或饥饿，你能不能学会？ 我们现在说是什么？人是从低往高是容易的，对不对？从高再往低呢，越来越难。过好日子大家都开心，但是当从这个丰富到缺乏的时候呢，到那个日子不好，我开始抱怨，那个就把你的生命检验出来。要学习这个，我不知道在座这里面有多少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生活啊，就是怎么从本来你有一段时间你很饱足了，开始回到一个饥饿的状态，那个时候检验你的生命。我告诉你，基督徒就是这样，特别做带领的牧师也好，传道人也好，你要慢慢体会到，欣赏你的人有，攻击你的人也有，一定的。这个世界里面做政治家也是如此，当然只不过是那乱七八糟政治家就不说了。你真的只要你在某个领域里面忠诚完善的所面错误，或者成了使命大，一定有对立面，一定有反对你的。当然如果反对你的是正确的，那你要有没有正确态度呢？反对你是错误的，你怎么干干转转的站在你那个位置呢？这个真的都需要上帝让你什么经历很多的艰难，才能够把你推上领袖的位置，否则你自己把自己打垮。这就是怎么饱足这个我们的第三是什么呢？就是或有或缺乏。哎，神真的很有趣，我一定先让我经历了。我养三个孩子哈，两个孩子没上大学我都有余，没错，大家两个没上大学，那我叫学习怎么去缺乏？上帝的人有恩典，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奇妙。就像昨天一个人跟我说，哎，弟兄姐妹跟我说，是神把每一笔钱都不是预先给你的，神给我们的生活总是不是说要有很多钱在前面摆着，你信心放在那些地方，很容易就有这种信息，一个虚假的信息。神往往在我们生命当中该有的给我，不该有的一定不给你，不会提前给你一个保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跟任何一个大学问我的时候，问我的孩子上大学的时候，所以我们也是很诚恳的真实的去开银行的所有的存款证明，我们要开给别人，有别人要求就必须开给别人。所以包括去美国领事馆去面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求把我们那个流水账我办的全部要打给银行，如果需要看的就看。我们必须要记住，我们有这个能力，是有这个钱我们是可以的，有余的，是有余的。但是如果神有钱给我们，意味什么？到必要的时候，在缺乏的时候，神就把你带来一个很有趣的事。哎哎，想起来我们就同时经历这个，甚至不要，也许不到一两年的时间就经历这个翻转，那这个很奇妙。但是就是让我昨天讲的跟你说说呢，在这上面也是神的特别恩典，由于很快经历到缺乏的时候，远人看上帝的作为，上帝不改变。哎，这个很奇妙，你仍然能够继续你的家庭、你的服侍、你的孩子、你的教会，你仍然是正常的。神还是那奇妙的保守了，很奇妙，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主的年就够我们用的，所以那就是基督徒要学习的。但是往往我们有余的时候，我们很感恩，我们还有信心跟真的一样的，可能也是真的。但有的不一定真的，我说真的一样的。但是突然缺乏的时候，你的态度是面目狰狞的态度呢，还是和平的态度呢，还是跟你身边的人友好呢，就不一样的态度。你跟我带来益处，我们什么都好，一旦因为你给我带来物质上或者其他方面的损失，你看我怎么对待。那个心态、那个眼神、那个言语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上的叫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或者是你利用我利用你，我原来还是这个概念的。教会这么做的还是什么叫多个朋友多条路，你是在利用你， 利用你身边的人来成就你自己的需要而已，这个心情要被解决，真的不容易，这个在生活中很真实。你怎么大大喜乐？有人说我喜乐，但我大大不喜乐起来，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什么？我觉得这个在大的过程中就是没有知足的心。你说我知足是在好的时候知足，那个知足不一定是真的，一定是在你什么面对什么卑贱的时候，或者是饥饿的时候，或者是缺乏的时候，你还能够喜乐吗？如果你真的有知足的心，你仍然可以喜乐，而且这个大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取的，这个真的宝贵。特别我们中国，在我们在座的有老人家啊，其实在教会里面老人家也是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财富哈。要不然说老人家是什么？是经历过什么艰难的岁月，对不对？所以我记得我阿红阿爸在这里的时候，我记得几年前他就提醒过我说，哎，你现在如果有点积蓄，你要好好的办好，好好的计划着使用。为什么呢？你要为将来也可能会有艰难的岁月什么做好准备。因为他们在中国的老人家经历过了几十年这种风风雨雨的，中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形势大概是翻转的很厉害的，今天这样明天会这样，几天之内就会发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香港市民现在更是经历这个，他们也要经历这个，他们去面对人生的这个卑贱奔赴。以前香港人很有优越的心理的，因为大陆人，哇，大陆人土得要命，大陆人是没文化的，对不对？香港人有优越感，这十几年中，哇，香港的心态很失落，所以有一段时间反对大陆人，对不对？占有我们的资源，现在又变成什么呢？现在这几年香港流行的什么呢？现在终于有什么呢？香港本地居民跟香港后移民又前所未有的团结。一个香港后移民到香港11年的一个在大学做老师的人讲话，他说香港的当地居民终于明白了，我们的香港的后移民不但没有占有香港资源，没有跟他们抢夺资源，但是香港呢现在明白还是对香港为家，都能够为他们共同使命做到一起来。那这就是明白了所谓的迭代，当然不是你个人的利益得失来为香港去思考，这个太自私了。你以前是所谓的奔赴，所谓的饱足，所谓的有余，现在他们要学习面对什么呢？怎么去面对卑贱，怎么面对饥饿甚至缺乏的时候。这就是中国人说的，我们今天在水深火热之中，你还能够保持一个大大的喜乐，这个不容易。所以你要一方面还说，他说：“哎呀，身为中国人好悲惨呢、啊，常常是这样的，鱼肉之民啊，任人宰割的。”但从某个角度讲，要感恩在哪里呢？在基督里面什么感恩呢？上帝让你基督徒是成熟的比摩西不讲的更快，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我们是什么？是多灾多难的人民，也会更成熟，你的心态会越来越什么，在基督里面更加的稳定，就不会什么，不会被外面的这个情况。保罗在监狱里面，你看看写腓立比书，没有任何的抱怨，没有任何的苦，还关心两个姐妹之间小小的摩擦，他都是挂念的。那在监狱里面哪有时间管你，连我自己事情都顾不了了，我自己的情况都很悲惨了，我很卑贱了，我还管那么多吗？保罗却在这里上没有任何的影响，该家事国事天下事谁给他负担，他是第一的关系。人人有福音的负担，有教会的使命，有这对你教会的关怀，还有更多教会上人人在牵挂，这是主的恩典。好，我们今天就结束到哪里呢？就是信靠的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这是保罗所得出的大大喜乐的伟大的心声。他们靠着加给我力量的主，我凡事都能做，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主的恩典。当然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原来保罗他的那一个是什么，我们看他前面是靠主什么喜乐里面，大量的靠主喜乐里面 但是靠主传喜乐，这是第一个层次。还有末世之歌什么天上，要一如贯之的祈祷，要思念上帝美好的事情，要效法保罗美好的榜样，这是靠主传喜乐的四个方面。那我们今天是觉得什么呢？靠主大大喜乐的三个方面，现在四个方面，我们还有一个，还有什么呢？所服侍的人与我们同受患难，这是在第十四节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这才是很关键，知道吗？喂，如果你跟我一起真能一起同什么叫吗？同甘苦担苦没有？同甘不能共苦，墙倒众人推。我承认我很悲惨的一段日子，其实有这么没理解我，在教会群里面啪一个甩出一个公告，尊敬的某某某某某，我们走了，拜拜。啪甩出一段话，尊敬的某某某某某，我们拜拜的时候，是有弟兄们感到难过。其实那个时候在那里最难过的是谁？你们明白？当然你要接受这些东西，你要接受，你要调整好你的心态，不是那么舒服的，肯定不爽的。但是你怎么学习呢？怎么学习靠主大大喜乐？很难，但是你要学习怎么去面对，怎么去积极的看，怎么去想。教会神的家，但是也要明白，这就是什么？大家在书里面怎么去认识经历一次次的艰难，一次次的卑贱？是那个时候你要明白，哇，这个时候最可怜的是谁？天主教会最可怜的是谁？是那个牧师。甚至有人跟我讲什么坦诚基督的概念，他不是因为某个长老离开的，不是因为同工某个同工离开的，是因为你离开的，所以你要负完全的责任，是要反省自己，要悔改的悔改，要求求怜悯怜悯，就什么概念？要卑贱的被人践踏，因为你的错误被践踏，当然是应该的。那感谢主，劝你跳下你脸颊，帮助你悔改，永远没有错误。认为各种原因，你要为此付上代价。所以这就是保罗，我相信呢，他犯那时候呢，但是感谢主什么呢？带来的更积极是这个。以所服侍的人与我们同受患难，我会记得，不坦白跟你讲哈，在某天某一刻里面，某个姐妹在里面说了一段话，一直烙在我的脑海里和心坎里，我绝对不会忘记，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我没有说什么，我没有做任何的回应，我没有说他说的好说的不好，但是确实在那个事件，同样的在群里面很快有一个姐妹发表了一段话，对我来说是记忆犹新，是不可磨灭的，我会在肚里面纪念。为什么？我知道真的给你带来最大的喜乐盼望的是还是有弟兄姐妹坚持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的心意，人人能够彼此相扶，彼此共同走美好的天地，这个是人不能夺去的。所以这是给你带来真的内心大大喜乐的源泉， 所以这就是保罗所劝嘛。所以所服侍的那些人就是什么呢？那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什么你们用我跟我同受苦难，原是什么美事，知道吗？这是保罗能够大大喜乐的比喻，他不是故意的，这是保罗在上帝面前所学的四个。好，我们看到了，今天就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保罗大大喜乐四个方面，大家能够积极看，想一想，你作为一个天使教会也好，你作为一个其他的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来往也好，是不是这样？透过在主里面的馈送，你知道吗？昨天我的孩子又告诉我，妻子告诉我说很好啊，我们的一个夫妻啊，一定要从美国赶回来参加我们的学校颁奖会。陈长教授我老师说，他的几个孩子今年毕业典礼，所以他们4号晚上会赶回到广州，5号要参加我们学校的颁奖晚会。因为其中有几个孩子是他以前所教过的学生要毕业，感谢主。那我妻子告诉我说，他们愿意到这，我老大去到洛杉矶，他愿意去洛杉矶去机场接他，把他送到学校去。那我感谢主，其实我们已经有另外一位夫妻答应接我们孩子，所以就谢谢。我们在主里面常常彼此提醒，虽然很远，但在主里面那种爱，确实他们都愿意表达在主里的这个爱。在主里面，无论情况怎么样，我们那个爱有人多去，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在这里有不同的看法，教育系统也有不同的看法，都没有关系，这个是客观的，这个是不能够要彼此勉强谁的，但凡在基督的那个爱是多不去的。这个就在主里面，无论你多少年，无论你在哪里，关键不是那个是不是每天在一起，是不是有什么多少利益的冲突，利益的怎么得着，而是在基督里的那个爱。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同甘苦，也能够什么共患难，这是基督里的那个真实的爱，是基督里面这种什么关系给我们带来什么大大喜乐的一个秘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这是一个馈送，这是一个保罗有知足的心，这些也让我们能够明白，真正的我们的秘诀是靠着基督带给我们的力量。当然也不是否定这种姐妹的关系，说好了，那就有基督又同在，你们的关系算什么？我才不在乎跟大家的关系呢，这是错误的概念。相反的，基督的爱是什么？它是经得起检验的，不但能够彼此鼓励、彼此安慰，甚至能够彼此劝勉，更加给彼此责备，甚至彼此伤害，还能够保持那个在基督里的那个爱，那个爱是值得你一生去珍惜的。基督来的爱，也是透过你生命里面给你带来的彼此爱的关系，一生好好去纪念，不但要纪念，去珍惜。先给你下一周要讲的，下一周要讲的就是叫永恒的纪念。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保守你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今天再一次借着腓立比书，我们来到尾声，让我们一点点的思考，我们甚至是要螺旋式的、滚筒式的这种往前推进，让我们明白，我们不仅在这里所学习的更多不是知识而已，生命的领受。我们也深知到生命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生命都会对我们所有的言行举止负上责任。或许我们的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你一定帮我们去弥补那些亏欠，那些得罪必须解决。相反，在基督的那个恩情是需要常常去纪念、去彼此感恩的。谢谢你，因为你一方面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常常的喜乐，能够给我们末世式的谦让，跟彼此推让，而且让我们相爱，不要在言语的石头上，重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因为主已经满足了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的，而且不需要去患得患失式的去彼此相爱，这种斤斤计较式的相爱一定会带来伤害，没办法带来真正的内心的和睦。 从来让我们能够一如贯的祈求，让我们多一点思念天上美好的事情，从而也让我们能够效法属于前面们的美好的见证，你看他们所教导我们这些真理，应这些真理效法他们的品行，包括他们面对苦难的态度，面对逼迫的态度，都是这种决心。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不但要靠主常喜乐，更感谢主，你今天给我们更伟大的一个概念，就是要靠主常常喜乐，在基础上要大大喜乐。一方面，让我们懂得弟兄姐妹之间真实的相爱，舍己式的爱，彼此的纪念。我相信主都会让我们的爱里面刻骨铭心，彼此感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并不是要利用我们弟兄姐妹的爱来满足我的需要，这是伟大的。保罗说，并不因缺乏而提起那件事情，还是因为他已经说的是知足，前已经是两个知足的心，所以他可以坦然的面对，坦然的说出来，也不怕误解，也不怕别人怎么判断，他只是把他在给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爱来彼此的生发，来告诉弟兄姐妹还有知足的心。谢谢你，我们的人生就是要学习怎么处于卑贱，或者处于丰富，或者饱足，或者饥饿，或者有余，或者缺乏。我们就靠着那个力量的主，我们靠着那个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的那位全能的基督，我们可以凡事可以丰富，凡事可以满足。谢谢你，正因为这个缘故。还是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不只是为了彼此的带来利益，不只是彼此带来的所谓的好处而已才在一起。相反，主要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在一起要同受患难，一起面对平安稳妥的日子，要一起面对艰难的岁月。主你忍人，让我们珍惜着在基督里的爱。这个才是检验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关系的真正的秘诀。我们谢谢你，请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学习，也就是让我们有心智。如果基督不能满足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我们，人的满足也会有一天变成一个失望和伤害，人对我们所有的益处都会荡然无存。当然，只有基督的爱，基督的心满足我们的心。当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你丰富的满足，我们就带来的这种认识祝福，是看顾，是怜悯，而不是抱怨，不是苦读，不是伤害，更不是攻击。这就是我们大大喜乐的源头。谢谢你，主耶稣基督，你更多的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脱离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信仰不是在这里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语，乃在主里面点点滴滴的生命的经历，生活的经历，彼此的操练，然后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纪念，彼此看，彼此看，彼此劝勉，甚至不要说彼此管教，却不能失去，也不会失去我们在主里面的喜乐。这个喜乐是长长的，这个喜乐也是大大的。谢谢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带我们，特别纪念此时此刻正在香港那边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纪念双方，从老百姓那一方到政府的那一方，都能够有上帝的保守看顾，你来怜悯看顾，让我们在祷告里面纪念，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